萨穆尔记上系列讲到一，祈求一个儿子。萨穆尔记上1:1-28。普杰西牧师，2023年9月17日。王兆丰译，甘小春校。我们的圣经里萨穆尔记有上下两卷，但原文只有一卷萨穆尔记。理查德·托瑞写道，你恐怕很难找得出比撒母耳记更精彩的故事，叙述了以利与撒母耳、扫罗与大卫、大卫与歌利亚、巫婆、大卫与约拿丹、拿丹、大卫与拔示巴、约押、亚尼尔、亚沙龙等等等等人物，或相互对阵竞争，或彼此忠诚。作者绘声绘色的感人的描述，实在很少有与其相提并论的。故事场面和细节真实而充满活力，紧张而淋漓尽致，正如圣经其他部分那样，这一切都以最最简练的语言完成。今天早上我们开始进入这卷杰作，让我们认真的来思考这卷书是如何向我们做介绍的。我以前举过一个例子，我们家每次坐下准备看电影的时候，只有一个人还在那里走来走去，对我说，没关系，你们开始看吧，我马上就来。这实在让我感到沮丧，就好像电影开始的5分钟里没什么要紧的东西似的，只不过是过场而已。其实许多剧作家花了很大精力来告诉我们，他想要我们从开场的这几分钟里所知道的事情。后来者同一位会不停地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因为开头的这几分钟往往会告诉我们故事发生的地点、场景、人物，我们对他或他至少一开始应有的态度，这是进入故事的跳板。错过了开头，往往会错过故事的意义。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来学习撒母耳记上一开始的这段经文的目的。我们在这里的确看到故事背景，作者在为以后的故事建立根基。这是我们在1-8看到的撒母耳记背景。或许不是每个人都了解，撒母耳记上的前七章以士师记为背景，我们还没有转变进入以色列的君主时代。几年前我们讲路德记的时候特别提到过，那时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色列生活在道德上、信仰上的一片混乱之中。他们被仇敌包围，最大的仇敌当然是非利士人，还有亚玛利人等等。但是以色列最危险的敌人是以色列自己。他们的生活方式完全失去控制，祭司们物欲横流，利未人把自己出售，为别人做任何他们想要的事情，设立偶像，安排仪式。到了一个地步，他们决定灭绝他们中间的一个支派，之后又觉得不妥，就去抢夺外邦处女们，强迫他们嫁给几乎被灭绝的便雅悯支派男人们，直接说就是强奸。这就是士师记的结束，实在是一个大黑洞。撒母耳记就是从这样的黑暗中开始的。撒母耳记一开始让我们看到以色列的一点点希望，但同时也让我们不要忘记这点微弱希望正在发生的事情。故事以一个小家庭开始，男主人叫以利加拿，这里列出来一连串家庭成员名字，都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也就是说，他的族谱里没有一个是重要人物。故事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1:1开始，就像是诗记里参孙一开始的那样。以利加拿每年都上示罗去敬拜祭祀耶和华。这让我们看到此人的敬虔和摆上，特别是在那个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的时代。这个人在这个混乱不堪的年代里，遵照摩西律法的规定，忠心敬拜以色列的神，他给了我们一丝希望，在这片土地上，神为自己留了余种。假如熟悉圣经，示罗应该提醒你， 那就是上述那些处女们被强行掠走的地方，为的是使便雅悯支派可以生存下去。现在我们看到一个敬虔忠信之人带着他的家庭一年接一年的上教会去。作为读者，我们喜欢这个人，对他产生了兴趣。在此听到好消息的同时，也听到了坏消息。以利家哪有两个妻子，一个没有儿女，另一个儿女满堂。这又提醒从前听到过的故事，不少列祖们的故事都是以这种方式开始的。读者大概会猜想，这样的不幸之中很可能会有大事发生。作者告诉我们，他们家一年接一年地忠信的往示罗进发，献祭、守律法、敬拜神。每一年，这个叫哈拿的妻子都是空手而归。希伯来读者从哈拿的名字上就知道，他是受偏爱的那一位。从一个角度上说，他的确是被丈夫所偏爱。很明显，以利加拿最爱他，然而他的肚子没有受到偏爱，他不能怀孕。很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以利加拿娶了第二个妻子，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他不想让自己的名字从此消失。有个儿子是一件重要之事，如果你妻子不能生子，娶第二个妻子也是情理之中，但你可以想象出由此而来的家庭紧张气氛。或许这件事对你来说没有特别重要之处，但是作为一个牧师，我很了解无法怀孕所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我们可以产生同情。但是感情上的痛苦往往比较难。在以色列，不孕的痛苦远远超出妇女想要成为母亲而又没有能力的痛苦。从一个角度上说，有没有孩子是一个生死问题。如果你没有孩子，家里种的直接受到影响，上了岁数后，你就没有一个社会安全保障，你的孩子们就是你的社会安全保障。若没有孩子，那么你只好依靠别人的怜悯生活。此外，这也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你必须要有年轻男子参军来保护国家安全。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犹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鸡肉分给他的妻皮尼拿和皮尼拿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皮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诸激动是早年和和本翻译用的表达，和现代汉语不同，这里的意思是挑衅，要使他生气。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皮尼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他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哈拿啊，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好吗？一章三至八节，以利加拿需要一个儿子来把自己的名字传到下一代。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遇到皮尼拿进入这个故事的。作者介绍他的时候丝毫没提一句相爱的话，只提到他生了儿女。也可以说这是他的角色，因此他也有自己的痛苦。他的荣誉就在于那些孩子，而他把孩子用来作为他的武器。这是这个家庭年复一年的状况，他们每年上示罗献祭敬拜。献祭之后，以利加拿会把一些肉带回家来。皮尼拿可以分到一大块肉，因为他有好几个孩子，因此他盘子里的肉一定比哈拿的多。但是以利加拿因为爱哈拿，把上好的肉或牛排给哈拿，这里的经文就是这个意思。哈拿得到最好的肉，大概不是我们翻译的双份。因此从餐桌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家庭的张力，这位得了许多，但那位得了最好的。很明显，哈拿得到丈夫的偏爱，但是神却以孩子祝福了皮尼拿。 每年哈拿都知道，每次献祭的这个日子，他会被大大的羞辱。有意思的是，每年遵守律法敬拜神的这个日子里，本来应该是期望神的祝福，却成了哈拿经历最大的痛苦的时刻。从这段经文里，我们知道这是个敬虔的家庭，我们期望神会赐给孩子来祝福这个忠信的家庭，但是有一位家庭成员没有得到祝福，每年和全家一起去敬拜神的时候都受到最大的折磨。令人痛苦的是，摩西明明地指出不孕是以色列遭受神咒诅的一个结果，哈拿只能从显明的事上知道他自己没有孩子，律法说他是受诅咒的。无论他如何遵守摩西律法，也不管他年年坚持遵守律法，都不能改变这个现实。更糟糕的是，希伯来语正常的说法是不孕 barren， 但这里特别说明耶和华关闭了他的子宫 closed her womb， 注和和本似乎稍微委婉些，耶和华使他不孕，但应直接翻译关闭子宫，也就是说这是耶和华所行。当然我们知道的比哈拿当时知道的更多，他不知道是神的手亲自做的。作为读者，我们虽然知道了这是神的作为，但我们不知道这是为什么直到这一年所发生的。哈拿的希望一再一再地往后推，而他的对头则不断地挑衅，直到他实在忍不下去了，哭泣吃不下饭，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极度压抑。最不能忍受的是，他活在没有希望的光景中，不是一天一年，而是完全看不到尽头，永远都是黑暗。哪怕是深爱她的丈夫也无能为力，只能说几句男人最常见的话，你哭什么呀，你有我，我爱你。但他却完全无法安慰妻子没有孩子的事情。这时候故事有了点转折，行动开始了，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刀剃他的头。一章九至十一节，他们肯定已经用想得到的所有方法都试过了。他承认自己没有能力改变不孕这件事情，这是他的祷告，这也应该是我们所有人的祷告。人到了尽头，神必须行动。请注意，哈拿祷告的时候是怎么称呼神的，万军之耶和华。第一次是在第三节，以利家拿上示罗去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第二次就是这里哈拿的祷告这么称呼神。万军之耶和华这个称呼在整本圣经里共出现过300多次，这是一个军事上的称呼。哈拿说，耶和华，你有一切的全能，求你帮助我，求你查看我的苦难，求你纪念我。哈拿不是说神忘了哈拿的存在，他对神说，求你纪念你的圣约之爱。这个孤独的女人来到掌控万军面前，他相信耶和华顾念他，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在他哭求的时候会垂听，这是相当大胆的。他把自己列在了以色列的特殊人群之中，他对神说，垂顾卑女的苦情，十一节，他用的就是出埃及记里神纪念以色列人在埃及所受的苦情，同样一个字。这里告诉我们，哈拿不能生育，第六节，受欺负心里愁苦，第十一节，愁苦太多，第十六节，这一切很重要，因为他把自己列在一群